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总统将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上，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星期四早上，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有关退出竞选的声明。以色列谴责北京宣言将哈马斯纳入战后的加沙政府。美国表示不支持哈马斯在加沙治理当中发挥任何作用。
So we have not yet reviewed the text of the so-called Beijing Declaration. Of course, that, we will do that. But as we have made clear for months, Hamas i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something that we obviously made clear before October 7th.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时间里面，我们会报道一份报告，指香港成为国际回避仲裁中心，协助俄罗斯、伊朗、北韩，并且呼吁制裁中港的银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三晚间发表可能是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最后一次的演讲，解释他退出11月大选的原因，为他的政绩作出辩护，并且否认在他任期最后的6个月将会成为跛脚鸭。在外界关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展开较量之际，拜登将在对全国民众的讲话当中讲述他退出竞选的历史性决定，并且彰显他已经实现的国内重大立法、重建海外联盟和捍卫民主等政绩。这位81岁的民主党总统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他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的电视黄金时段转播当中讨论未来的发展，和他将怎样为美国人民完成任期最后的工作。这个演讲预计将会持续8到10分钟，将会是拜登在星期日退出竞选以来的首次讲话。拜登在退出声明当中承诺，他将向美国人提供有关这个的决定的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在星期二迅速谴责中国斡船达成的北京宣言，这项协议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加入为战后加沙成立的民族和解政府。这次外交争端发生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访问美国，他星期三将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内塔尼亚胡声言，以色列将会在加沙作战，直到歼灭哈马斯。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坚称，哈马斯的统治将被击败，并且指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接纳了在去年10月7号发动攻击引发战争的哈马斯。卡茨批评说，他拥抱了哈马斯的杀人犯和强暴犯，他驳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会在加沙发挥任何的作用，并且说阿巴斯将会从远处观看加沙。阿巴斯的派系法塔克是签署了这份协议。哈马斯以任何形式加入战后加沙治理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所不能接受，美国视之为恐怖组织。中国在7月21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的所谓的和解对话，接待了哈马斯高级官员马尔祖克、法塔克副主席阿卢尔和其他12个巴勒斯坦派别的代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哈马斯和法塔克等巴勒斯坦派别就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达成协议并且签署北京宣言的时候，说美国不支持哈马斯在加沙治理当中扮演任何角色。针对乌克兰外长访华，米勒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直接听取乌克兰的声音都是重要的。在国务院记者会上面，有记者就哈马斯和法塔克在中国结束的谈判当中同意结束他们之间的分歧，组成临时民族团结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对此评论说
So we have not yet reviewed the text of the so-called Beijing Declaration. Of course, that, we will do that. But as we have made clear for months, Hamas i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something that we obviously made clear before October 7th.
米勒说美国还没有审阅所谓的北京宣言的文本，当然他们会做的，就正如他们几个月以来一直明确表示的这样，哈马斯是恐怖组织，这一点他们在10月7号之前就已经表明，但是当涉及到这一场冲突结束之后对加沙的治理的时候，一个恐怖组织不能够在其中有任何的角色。 另外有记者问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老挝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布林肯会否提及此事，以及布林肯对中国在这些有助于达成停火协议的谈判当中的角色是有什么评价。米勒说，
When it comes to China's role, I think as you know, the Secretary has talked to Wang Yi a number of times about playing a constructive role in Middle East diplomacy.
他說對於中國的角色，他認為就好像你知道的，自從這個衝突爆發以來，國務卿好幾次與王毅是談論在中東外交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問題。就在10月7日的一星期後，當他們是首次訪問中東的時候，他從沙特阿拉伯向王毅打電話，他還多次與王毅通電話，並且他們有機會前往中國的時候，以及王毅來這裡訪問的時候，都與他進行了交談。他們通常鼓勵中國做的是利用他們對該地區國家的影響力，特別是與他們有關係而與是美國沒有關係的國家，以阻止衝突升級。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三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广州举行了超过三个钟头的会谈。乌克兰外交部在会后表示，库列巴会谈的时候说，如果莫斯科准备以诚意谈判，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对话谈判，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库列巴在7月23号至到26号访华，他是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的乌克兰官员。基辅方面说，这次为期多日的访问目的在于讨论怎样在与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实现公平和平。王毅星期三下午在广州和库列巴举行会谈。路透社引述乌克兰代表团的消息人士说，会谈刚刚结束，总共持续了三个多钟头，比原本计划的时间要长。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入而且具体的对话。据乌克兰外交部的视频，库列巴在会谈的开场致辞的时候说，他期待就双边关系、国际议程和最重要的和平路径等议题进行深入和实质的会谈。他说他确信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作为全球和平力量的角色至关重要。而王毅在开场的时候就说，中国高度重视中乌关系，他提到两国贸易额的增长，并且说虽然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但两国关系始终是正常发展。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对中国进行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访问之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7月23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恶意和非法行动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迫使俄罗斯撤军，能够恢复和平，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乌克兰外长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是今日访问中国，究竟中国在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方面可以发挥什么的作用？对此莱德少将回答话，
As I mentioned before, we don't want to see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go on forever. We want to see peace in Ukraine, but it has to come in terms that are acceptable to Ukraine.
他说美国不希望看到在乌克兰的冲突永远持续下去，他们希望看到乌克兰实现和平，但和平必须以乌克兰可以接受的条件实现，所以没有乌克兰的参与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决定。至于乌克兰外长和他与中国对等的官员的对话，他就请记者去询问乌克兰。台风海米增强之后，它的风暴中心正是逼近台湾，在气象部门预报将会出现暴雨和强风之际，台湾在星期三采取了应对台风来袭的准备措施，包括金融市场休市、企业和学校停工停课一日、飞机航班取消、军队处于待命状态。据台湾中央气象局预报，今年台风季影响台湾的第一个台风海米预计将会成为八年来袭击台湾的最强的风暴，它的风暴中心将会在星期三晚间在台湾东北海岸登陆。至少一个北韩空飘的垃圾气球星期三落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和国防部的所在地，南韩政府动员防化应急组是进行勘查。虽然落地的垃圾当中没有含危险的物品，亦都没有人受伤，平壤的垃圾气球攻势已经引起外界对安全的担忧。警卫处说，防化应急组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确认落地的物体没有安全隐患和污染的风险，并已是将之回收。尼泊尔首都警方说，一架国内航线的小型客机在星期三在从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是坠毁并且起火，造成18人死亡，唯一生还的一名飞行员受伤。发言人说，已经找到18具的尸体，其中包括一名外国人，他们正在对遗体进行尸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只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中国青海仅存嘅藏语学校烂套关闭嘅劫数，咁藏语文化前景堪忧。我哋会报道台湾同日本嘅海巡联合举行演习，分析认为呢个可以足以弥补阻吓中国嘅最后一块拼图。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一份新嘅报告，指香港成为国际回避制裁中心，并且协助俄罗斯、伊朗同北韩。报告作者呼吁制裁中港嘅银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份新的报告说，香港在帮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三个国家转移资金以及受限制的技术方面有着中心的作用，但是美国制裁未能够阻止这些行为。报告建议美国以及西方盟国制裁香港和中国协助非法贸易的银行，增加惩罚，国际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强反洗钱的程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这份由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出版，作者是曾经在香港工作的美籍律师贝奇森。他在报告发布会上面说，即使他早已清楚香港的角色，但他找到的证据之多仍然令他震惊。
When you've got, China, getting closer to Russia,
他说当中国亲近俄罗斯，俄罗斯亲近北韩，伊朗就制造无人机并送往俄罗斯和其他地方，这个是一个合作的同盟，而香港就是当中的枢纽。这个世界上有其他回避制裁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好像香港的地方。一来是香港政治上离开西方和全球秩序，二来是香港对回避制裁十分方便，不论是运货到北韩、俄罗斯或者伊朗。当然香港邻近协调这些行为的中国。报告指，一艘属于被制裁的俄罗斯寡头的游艇在2022年10月到访香港，但是香港政府公开表示不会采取行动，象征着香港成为包庇回避制裁的人的地方。一间叫做 Atronics International 的香港公司因为运送无人机零件而被美国制裁之后，公司东主 Li Jian Wan 就申请解散公司，程序完成之后又另造一间名为 ETS International 的公司。贝奇森说，案件显示美国制裁速度太慢，而且应该制裁公司背后的人。
From the tim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starts trying to pull together evidence, to sanction a company, for Russia, for Iran.
他说，当美国政府收集证据去制裁一间与俄罗斯、伊朗或者其他地方有关的公司，这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有时当美国政府制裁某些公司，那些公司已经不再存在。詹姆斯敦基金会助理中国研究员张坤阳指，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是透过一间与香港有关的空壳公司从乌克兰取得，显示中国早已利用香港来绕过国际社会对武器的管制。他又说，香港不只失去了政治自由，在经济上也被吸收入粤港澳大湾区。
And this scheme further allow Chinese government or eve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to have the power.
他说， 粤港澳大湾区不只被中国政府，甚至是广东省政府都有权去凌驾香港的政策。香港由那时开始不再是服务700万居民的香港，而是服务中共国家利益和策略。张坤阳指，香港是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成员，独立于同样是成员的中国，而俄罗斯的会籍在去年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后被冻结。
If we consider that Hong Kong is no longer autonomous, especially regarding this kind of thing.
他说，如果我们认为香港不再拥有经济上的自主权，香港作为成员会损害这个网络，因为各个大国会分享他们的国内情报，去要求香港和其他国家去监察某些人、银行和地下系统。但是如果香港不再可信，我们怎样可以向香港分享这些资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洛斯就建议，将一些协助回避制裁的中国或者香港银行列为有重大洗黑钱疑虑。他举例子，澳门汇业银行就因为涉及北韩洗黑钱问题，在2005年被列入名单。
The second that they were labeled as a primary money laundering concern, it had reverberating effects throughout the entir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他说，当他被列为有重大洗黑钱疑虑，这个在全球金融系统有重大回响，其他银行同埋有名声的机构都不愿意和澳门汇业银行有任何关系。这个不只影响全球金融系统，当时参与北韩六方会谈的人亲身由北韩方面听到，这个影响了北韩可以用来发展核导弹的资金。埃洛斯指，如果同样的手法用在香港，不只会影响香港政府，
But also to businesses who are continuing to repeat the lie that it is businesses.
佢话呢个更加会阻吓商界，因为佢哋继续说谎，指香港一切如常，佢哋可以继续正常咁营运。呢个系我嘅头号建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海巡署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近日在日本海域举行联合搜索以及救难演习，除了引发中国官方抗议之外，中国网民亦指责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稳存在感。但是专家分析认为，日台海巡合作弥补了周边国家联手对抗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最后一块拼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面对中国海警常态化的侵扰，台日双方政府近日证实，台湾1000吨级的巡护9号远洋巡护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商务号巡逻船上个星期四7月17号在房总半岛以南和伊豆大岛附近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海难救援训练。据日媒读卖新闻7月18号报道，这次的演训目的在于透过资讯分享和分割调整搜索的海域等来到提高台日的配合度。对此，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室说，台日双方在2017年底举行的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当中已经签署海上急难救助合作备忘录，但迟至现在才公开演训，代表双方已经感受到中国灰色地带胁迫日趋严峻，必须予以吓阻。沈明室说，美日台非等国都曾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遭到中国海警船甚至海上民兵袭扰，中国还一度派遣是超过5000吨搭载76毫米主炮的大型海警船进入钓鱼台水域。沈明室对美国之音说，
海巡的联合演练，包含美日非的联合演练，都在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这些国家是反对。
他说，海巡的联合演练，包含美日非的联合演练，都在这里告诉中国知道，他们这些国家反对你的主权声色，会联合起来反制，坚定地捍卫各国的主权。沈明室说，台湾进一步加入多边联合演训有实务上的难度，不是一蹴可及，但是美台之间亦有相关协议，应该尽快展开双边共同演训。反海巡署最大型的新竹舰6月中旬曾经是停泊美国的夏威夷檀香山港，当时对外证实该舰正是执行中太平洋远洋巡护任务，靠港整保，但其他资讯不愿公开，引发外界联想美台双方在海巡上可能的相关合作。 沈明則話：各國聯合海上救援符合普世價值，因此反與各國進行嘅相關訓練，各國唔應該係有異議，亦都能夠向中國傳遞象徵性嘅嚇阻嘅信號。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以電子郵件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亦都話，台日海上執法單位合作，可望共同應對中國嘅海上灰色地帶侵擾，及早揾出對策同埋合作嘅模式。對於台日海上聯合演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上個星期五7月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話，中國堅決反對並且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他說中方敦促日方是確守一個中國原則，立即糾正錯誤，不得以任何形式縱容和支持台獨分裂勢力。在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就認為，釣魚島本身就是日中兩國長期主要的衝突點，中國又對台灣新任賴清德政府充滿敵意，因此北京這次對台日海防聯合演訓恐怕是有非常負面的認知。他呼籲台灣海巡署在擴大國際合作的同時，更需要強化自身的應變能力。
以後中國大陸海警會不斷的出招，那我們在海上跟他短兵相接的時候，又要注意避免衝突。
揭仲說，以後中國大陸海警會不斷出招，台灣在海上跟他短兵相接的時候，又要注意避免衝突。因此，台灣國安單位要針對各種可能會發生的場景，擬定應變計劃，讓前線的人員熟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青海一个历史悠久、有接近150名师生的职业学校被当局勒令关闭。知情者说，涉事的是目前中国硕果仅存的藏语学校，但仍然难逃停办的命运。中国的正规藏文教育亦可能因此而画上句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被当局勒令关闭的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森县拉加镇。公开资料显示，该校由本身是教育家的西藏高僧吉美坚赞在1994年创办。据了解，校方早在3个月前已经收到果洛州当局发出的停办学校通知书。7月14日，青海省党委透过文件，以不符国家职业技术学校相关标准为由，下令关闭学校。这间有30年历史的学校，随即在第二日举行停办仪式。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为了顺利办学，吉美坚赞一向积极配合当局的政策，但是就依然难逃停办的命运。
那这些学校的唯一的特点就是他会教中文，但是
达雅才人话，吉美坚赞同其他同类学校的特色是，他们会教中文，但是其他的课程就是用藏语文来授课，而且这些学校遵循西藏的传统，例如是着上西藏的服装。他们都会很配合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包括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的感。近年中国当局将数以百万藏区儿童送入寄宿学校，外界估计约有80%藏族儿童由学前到成年都是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达雅才人说，吉美坚赞被勒令关闭具有强烈象征意义。
所以他被关闭，也就等于说中国政府把西藏境内所有的藏文学校。
达雅才人话，今次吉美坚赞停办，就等于中国政府将境内所有藏文学校都关闭，以后所有学校教的都是中文，藏文只是作为象征性的存在。由今年开始禁属这些藏族地区不能用藏文来考大学，未来西藏不会有藏文的学校和高考。藏语作为民间的语言能不能够存续亦都成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跟其他藏文学校一样，长期以来吉美坚赞被当局视为针对目标，除了饱受经济压力，在经营上亦都要步步为营，以免触及红线。
藏文学校的时候要钻那个中国法律的空子嘛，所以有些是用。
达雅才人话，以往藏文学校经常要走法律啦，所以有啲会挂名叫做孤儿院或者系技术学校，又或者系挂靠喺公立学校嘅名下。 去年1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有关西藏治理政策的白皮书，强调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当时西藏自治区政府官员反驳有关藏族儿童被强制送到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翻学的讲法，强调西藏一些地区由于海拔高，自然条件艰苦，人口居住极为分散，细路翻学放学不方便，分散办学难以保证教学的质量。其后西藏流亡政府说这种讲法欠缺说服力，质疑当局如果为了令到西藏的细路得到教育的权利的话，那又何必要关闭民办学校呢？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仁就强调，藏民学校无法生存的原因只有一个，
非我族类其心必设定，你绝了藏文。
达雅才仁引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说话，他说当局会设定你学了藏文就是有独立思想，你只要未变成汉人的话就未有被同化过来，当局就一定会怀疑你有独立的思想。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将藏区儿童强制送入寄宿学校是当中重要的一环。
他基本的意图就是说不要年轻的学生。
施建宇说，当局的意图是不想年轻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不想他们继续保持原来的民族价值观、语言、文化态度。当局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孩子由细开始就重塑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等他们变成中共所需要的中国国民。三位由联合国授权的专家去年三月发表报告，谴责中国当局意图利用寄宿学校灭绝藏文化。不过专门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学者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由。
中共再怎么样，不可能就是说做出完全违背他们这个。
曾建元说，无论点都好，中共是不可能完全违背宪法的规定，只能够透过更广泛使用汉语去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此削弱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但你讲到话要完全禁止和灭绝藏民，他觉得情况未至于咁恶劣。随着藏区最后一所藏民学校成为历史，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展亦都引起关注。
在寺院里面派驻那个共产党的党支部。
曾建元说，他留意到目前有部分藏区的寺院是派驻了共党的党支部，挂中国国旗或者领导者的画像来到取代达赖喇嘛的相，表面上这就是在压制藏传佛教的教派，但是他认为打压宗教往往会适得其反，会令到宗教人士产生殉道的精神，更加要维护宗教传统和信仰。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声明，宣布正在采取步骤，对在香港、新疆和西藏参与宗教和民族镇压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施建宇表示，目前难以评估这样做能不能够促使中国改变对西藏的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遭受的各种过去十年中共对他们进行全面的，
美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咁了解过去十年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全面改造工程。美国民主党政府坚持在基本人权价值上不能退却，并坚持人权基本信念。施建宇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对中共的政权是有一定程度压力，但是似乎目前中国对于这样的压力反应是有限的。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Welcome to the Voice